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了啊。我们大纲来看，还是创世纪哈。创世纪基本上我们几乎都能背了哈。1到11章啊，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先祖们他们的经历哈。对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然后。然后人开始展开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大洪水，然后神拯救诺亚一家人，因为对诺亚是在眼前蒙恩的，他的世代就只有他了，然后又重新再支开叶山，然后再经历过巴别塔经历过人的骄傲，然后神分散口音，然后。在这里面，又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家族然后到第12章，亚伯兰蒙召蒙召了以后，对，神在引导带领他，从他一个人变成一个家族因着应许而产生的家族，因着他的信这样的一个家族，在他生命当中生成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到约瑟，神预备约瑟把雅各家70多口人接到埃及躲避饥荒。所以这创世纪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第21章21章，对，21章那个时候上一次看到了，就是以撒的出生以撒出生以后然后将按着神的心意将这个夏甲还有以实玛利就吩咐他们离开那神在告诉亚伯拉罕吩咐他们离开的时候神有跟亚伯拉罕保证，那神会照料他们这个以实玛利也会成为大国，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是这个后裔跟另外那个以撒的后裔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要用以撒来做一个见证。怎样的见证？神要在这个见证上。要启示人事情所以特别是从以撒，对，那因为以撒是应许而生的应许而生的，那这个目的要告诉后来的世上的人，要你的信要信在神的应许上面，神曾经向你说的话上面，你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的话。神的话也坚定不移地指引你、带领你。神自己是守约施慈爱的，他说的话，他一定会实现。他说过的应许，他一定会实现。你照着他的应许，你相信，然后遵照他的应许，神就与你同在。像这一整个教导，对，都需要透过以下这个。这样一个蒙应许的儿子，然后他的后裔，然后向世人宣告，那神要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对照组，那以实玛利就是那个对照组，然而这不代表以实玛利他就没有蒙祝福，没有，不是的。以实玛利他蒙祝福，因为神的应许一样临到他，一样临到那个夏甲，对啊，只不过在那个因信神的应许这样一个启示，就会得到神的福气的这个启示上面，要有一个对照，所以以撒他们这一支成为那个对照，所以神是为了要区隔开来，而不是对 夏甲有意见，不是对以实玛利有意见，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福气。不要从这方面解读因为神依然对以实玛利负责到底。以实玛利的后代如果有一天也信了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的话，以实玛利的后代也照样能够蒙福，就好像我们你我一样，对所以先祖们。亚伯拉罕的后代先祖们，他们所经历在圣经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为了神，为了我们后来的人得到神的好处，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得到耶稣基督的好处，得到福音的好处。对，所以我建议我们弟兄姐妹以后你的讲道也好，你带你的慕道朋友，然后一步一步带领他成为门徒这样的，你是从一个大脉络上来看。那个时代的事情，而不要只是看那个时代的事情，你就急着要分这是神的祝福，神的咒诅，这样你就看不到全貌了。这样你很容易就以偏概全了，你很容易就扭曲神当初在这个故事上他真正要讲的心意了。你用人的解读去看待，人的解读始终那么有限，就是那么样一个狭隘的这样一个解读，对，所以，我们前面那一堂课叫《圣经写作脉络》，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你整本圣经有完整的脉络来看，而不是只是钻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咔咔角，然后用我们人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人自己的血去做论断、做判断，然后还告诉弟兄姐妹要这样行，这不是很大的亏欠吗？对。好，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虽然让亚伯拉罕就是，对啊，这个等于是算赶走吧，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可是事实上不能全然说是赶出去，因为神在这对母子上面有这对母子的计划，神有对他们的应许，神对有对夏甲的应许，有对以实玛利的应许，只不过。整本圣经的脉络，神真正要讲的重点在以撒这一支，因为要强调那个凭着应许100岁生儿子那个信在神的应许上面，神要凸显这样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所以后来的故事中心就放在了以撒、雅各，然后继续往下走，成为一个大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
老
哦。
师捋一下，捋一下，你刚才说的就是，以撒是应许之子嘛，以实玛利亚是也是神对他也有应许，只是说，神的国啊，就是在地上建立的这个国，要是从以撒这样出来，用以实玛利给他做对照，是吧？
是的，
好，知道了。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要看然后故事夏甲跟以实玛利那边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就又提到了那一个曾经要把撒拉娶到自己家里当小老婆那个亚比米勒的故事那亚比米勒跟他一个。军长做将军的找过来跟亚伯拉罕谈判，对啊，对，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对啊，凡事都蒙神的保佑所以已经兴旺到连那个城邦的国王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要立约，找着他们立约，不要就互不妨碍、互不干涉的立约然后处理那一口井，就是亚比米勒的仆人抢走亚伯拉罕他的仆人的一口井处理那个井的问题，然后两边就立了盟约了。然后对那个故事过去了我们上次在那里亚伯拉罕又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对，所以我们上次走过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邻居们，对，都很好的相处，有没有事？有一些事情，总是有这些磕磕碰碰出现， 有一些事情，可是呢，但他心里面没有占人家便宜的想法，也没有成为霸主的想法。他亚伯拉罕心意就是跟着神的脚步走，就是那么单纯，按着神的心意，所以他跟他的邻居们都能够，对啊，斡旋之后都能够相处得很好。对，要感谢主哈，就又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哈，这个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好，那是我们上个礼拜看，我们这一次新的进度，我们往下走了。对，我们看22章第1节，然后看到第8节，1到8节，22章1到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这些事以后，
事以
后，
神又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好的，谢谢赵姐妹哈。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哈。我想这个很多的慕道朋友，他可能还没有完全信耶稣之前的，就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了，因为我们常常讲，对，好，对，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呐。是何等的大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对，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试验写给我们看的，写给人看的，其实神不需要试验，神知道万人的心啊。对啊，对神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预知当中了，他根本不需要试验的。所有的事不只是预知，是在神的预定之下。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伟大，不要用我们的小小脑袋想，神也跟你一样。对啊，我们对未来是未知的，我们对之后，我们这一辈子活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是没有想法，我们不知道的。对啊。对，神全部都知道，所以不要把神想得很小哈。神哦，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你把它解读成哦，两个小年轻的那个在交朋友啊，那个女的在试试看这个男的这个对象值不值得依靠啊，就一天到晚在试他的心啊，做做这个事，做做那个事，是试他，去试探的，那个叫试探他，对啊。神不是这种心态，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早就知道他干嘛要试验。对，一开始先跟你谈谈神学问题哈，神早就知道了。对，那为什么还要试验？试验给不知道的人看，神知道了，他自己本身不需要做这个事业了，对，对， 你不会，哎，对啊，有些弟兄姐妹说，对啊，你看十二节，不是啊，牧师，神自己说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看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就觉得，哦，神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没有经过试验的话，神就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哦，是这么信的，真的是这样吗？很有名的约伯记啊，如果同名姐妹在这边的话，每一次问问题都会讲约伯记。那神看待约伯的时候怎么看待的？魔鬼撒旦在搞鬼啊，在挑拨啊，难怪约伯那么爱你，你待他那么好，难怪他那么爱你。对啊，对啊，结果神怎么说？神怎么回应的？你可以试试看，随你去试试看。在那个时候，神在看待约伯的时候，是不是胸有成竹啊？神自己是不是胸有成竹？好啦，神看待约伯胸有成竹，那看待亚伯拉罕就不胸有成竹啦，就非得要他自己来试验试验，是不是？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亚伯拉罕真的信心那么大，没有将真的好不容易100岁生来的，他还把那个14岁的赶走之后啊，再来试验呐 啊，你看。神不需要这种试验，他早就知道了，甚至在他的预定当中。好了，那为什么圣经写这一段？为什么他要这样写？给你看的，就要在约伯记，对啊，在神面前的义人约伯，对。魔鬼撒旦挑拨，那就给魔鬼撒旦看。你搞，你可以去搞，只要不要碰他的命，你可以搞他，随便你搞他，你看看他的性怎么样。啊，从神的角度就是这样，对。所以你两方对照之下，对啊，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哈，对。神在这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后来的人看，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叫做信，做见证的。对啊，就好像约伯记，神使用约伯来向魔鬼撒旦夸胜啊，给魔鬼撒旦看的，写在圣经也是给我们看的。对，先不要把神想得太小，跟我们一样小脑袋、小肚量。对，你先不要这样想，神非常的伟大，对，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全能神，对，他在这边要试验亚伯拉罕，就是不是说神没把握，而是要给我们后来的人看，啊，还不止，神给亚伯拉罕那个世代的人看。好，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神给那个时代的人看。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不是以实玛利哦，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了，对，往亚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想这个文字，你平铺直述的看过去，谁把谁献为燔祭，一看就知道，把以撒献为燔祭。什么是燔祭？就是在祭坛上火烧了。祭牲摆在那个火堆上面，一烧了献给上帝，烧死了，烧成灰了，献给上帝，这个叫燔祭啊，放在火里烧，献给神， 对，现文翻译。所以他整句话，如果你不看上下，你不用，你不继续看那个哦，后来神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就单单这一节圣经这一节话，先不要管上下了。那这一节圣经，神要你干嘛？要亚伯拉罕干嘛？就是把他的儿子杀了，烧了，献给上帝。然后难以想象，对不对？是难以想象。为什么神有这样？当然后来神拦阻了。那神为什么拦阻呢？那拦阻的过程说断，对，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不可以害他。对，为什么后来要拦阻？前面讲的那么狠啊，那后来又要拦阻。这就是我讲的给那个世代的人看的。什么意思？给那个世代的人看，因为那个时代，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旁边的民族都是杀子献祭的。对，这个风俗传统在迦南地那一边，迦南各族杀子献祭这种风俗传统，一直到约西亚大大的改革之前，都在那里，这种风俗传统都在那里，甚至影响到以色列民，把孩子献给罗默，对，杀子献祭这件神非常痛恨的事情。神不是只有在耶利米那个时代痛恨，神不是只有在约西亚那个时代痛恨啊，这个杀子献祭这个事情，神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痛恨了。那为什么他要叫亚伯拉罕这样搞？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那些异教徒，那些拜偶像的都这样做，人家拜他的偶像神真的是花了大代价，真的是花了大代价。对呀，对，当然神没有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的，对，所以他不会做这个动作。可是因为其他民族做这个动作，仿佛是他们爱他们的偶像神比亚伯拉罕爱耶和华神还要爱得多。那在这样的世代当中，耶和华神要透过亚伯拉罕见证耶和华神自己的荣耀。哇，这些拜偶像的爱他们的偶像神，爱到连那个儿子都可以杀了献给他们，真的爱啊，那哪是真的爱啊？他们下那么大血本，自己的儿子下下去这样宰杀，为的是什么？对啊，为的就是赚大钱嘛，风调雨顺啊，现在遇到灾殃了啊，怎么办呢？想不出来啊，想不到这个自己到底怎么了啦？啊，所以立下大心志啊，让这个灾殃赶快过去啊，就把一个儿子挑出来，谁家儿子多啊？啊，然后就那一家，最没有生产力的儿子拉出来宰了，谢了，为了自己大吉大利，为了自己没有灾殃，这是人的宗教习俗啊，人的宗教习俗搞到后来都是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生存，对啊。有灾殃的时候为了生存，没有灾殃的时候为了赚大钱，这就是人的宗教。对啊，人搞出来的宗教就是这样，那不超脱于人的那种罪性。对，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是这样子大环境，那神面对这样的环境，亚伯拉罕啊，前面讲到亚比米勒差一点把撒拉拉去当他的老婆那一件事情，神怎么说？怎么告诉那个亚比米勒的？神说这个人啊，亚伯拉罕这个人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 神呼召亚伯拉罕是怎样？万国要因你得福啊！对，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了以后呢，你名为大，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要去祝福别的人。神使用亚伯拉罕在那个世代就是个先知的角色，透过亚伯拉罕的生活来告诉迦南地的各个世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真神，跟他们拜的偶像杀子献祭的对象不一样。对，而你连在一起看，那现在呢，现在神对于那个地方一个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那种追讨的罪，就是杀子献祭这件事情。在这事情上，神要做文章，对对，不教而杀，谓之虐。这人都懂的道理啊，所以神不会无缘无故杀人的，神不会 无缘无故就降灾殃的，他要大规模的降下灾殃之前，你看到圣经里面神不断的启示，他都先要告诉人为什么。对，我们的神不是喜欢整人的神啊，不是啊，他是要人学会什么叫做是非善恶，他的目的在于教化人心啊，他对人的人性是有盼望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试验亚伯拉罕，不是神自己要看哦，是不是啊？神早就知道了，神试验亚伯拉罕是给旁边的人看的，对，给旁边人看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见证，让亚伯拉罕那个世代的人能够有个对照。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二节哈，神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命令就讲到这。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大啊，你儿子那么多，分一个出来献给我，烧了献给我吧。如果神这样讲告诉你的话，你肯定发疯，不舍得啊，怎么可能？更何况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几个儿子啊？两个，一个已经按着神遵照神的命令赶出去了，也就是只剩一个。100岁好不容易生的，结果神现在说，神开口了，烧了献给我。一般正常人呢、啊，没有人做得到的。所以这亚伯拉罕是实在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是个奇人，很奇怪的人。啊，那等一下要来分析啊，这个奇怪的人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他了？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为什么这种事情他做得出来？神一讲了，把你儿子烧了献给我，把他献为燔祭，他二话不说照做。这故事里面没有提到哈，撒拉知不知道这件事啊？如果撒拉知道的，哈哈，他们父子俩啊，背着柴火，带着两个仆人要去献祭，结果最后是要把他那个100岁好不容易生下来儿子要烧了献给上帝，那个撒拉绝对跳出来的，怎么可以啊？对啊，对啊，跟亚伯拉罕拼命，大家都要拦阻了。一般妈妈的心情是这样，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让撒拉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哈、啊。不过故事没提，我们就不用发挥了。对，对，好啦，第三节，亚伯拉罕居然就做这事了。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上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一样，神指示的地方，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要把它献为燔祭。 神在这一点是很坚持的。上帝每一次告诉亚伯兰的呼召都是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对上帝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对，那献祭也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一般来说，这个神所指示献把以撒献为燔祭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圣殿的所在地。啊，甚至哪一个地点，很可能都清清楚楚是哪一个地点。那个大石头上面，神告诉亚伯兰，就是那一颗大石头上面，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圣地旅游的话，好，那旅游团把你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带到那个圣殿山的那个遗址啊，现在上面是那个清真寺。那清真寺里面呢、啊，就有前面有一个啊，这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也是穹顶的那一种的。然后一进去以后，就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大石头，就整个建筑物就围着那个大石头，他们就会跟你讲，就是那一颗石头是上帝告诉亚伯罕在那里要把以撒献为燔祭的，就在那个大石头上。他会跟你这样讲，对。那是不是那一块石头我不知道，对，圣经有提到神的讲话的语气上面有一个他要指示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一个点上面。所以设立祭坛，设立后来的圣殿，都是神自己亲自指示的地方。目的是什么？不是一个教规教条又从那里产生出来，不是。哦，所以以后我们敬拜的时候，一定要到那一个点上面，哦，对，才能够敬拜神。是，如果旧约圣经就停在马拉基书完毕的话，没有新约圣经的话，对，那就真的变成教规教条，就在那一个地方啊。全世界各个宗教的圣地啊，对啊，这个穆斯林要去麦加，然后呢，这里面这个耶路撒冷也是其中一个啊。三个嘛，三大圣地啊，对。那犹太教当然也是这样看了、基督徒你知道就好，你不要找一个圣地哈、因为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整本圣经有新约圣经之后，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为什么要强调那个就在神所指示的地方？讲的是什么？神真正的用意，神所指示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谨？因为最后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啊，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的问题。他要替人赎罪，唯有透过他的替人赎罪，你相信，你才能罪得赦免，你才能真正跟神和好连结。所以像这一些那么严谨，为什么祭坛要在哪一定要是神自己亲自指示，为什么圣殿在哪边盖一定要神亲自指示，为什么只能在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敬拜神啊？为什么只有在旧约时代只有去圣殿才能够敬拜神，会堂还不是啊，不算了、会堂还只是学圣经的地方，唱诗歌学圣经的地方啊。按着旧约圣经旧约律法，他那个献祭那个一定要去圣殿，一定要在祭坛上发生，你不能自己搞一个叫做秋坛的，不可以的。为什么那么严谨？因为这一些都是预备一个唯一的管道，你跟神的关系的唯一的管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铺设这个启示。后来主耶稣来说，他说他成全律法，成全在哪？就在这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去。啊，他演 这些字眼，他不断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他要告诉你，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一说话。神一说话，他大清早起来就走了。 哎，神一说话，他隔天就走。这就是亚伯拉罕。要是我们有一天神跟你这样讲，你不要考虑好几天，考虑好几个礼拜，所以考虑的过程就被你老婆发现了，你就拦阻就来了。对啊，这种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太太说好，老公我答应你，我好不容易生下来孩子，神说要献给上帝，献吧，还不是做传道人啊？传道人还活着呢，是烧了献给上帝啊，是死啦。你说哪一个做太太的肯啊？对，很可能亚伯拉罕为什么清早起来就背上驴，不要让撒拉知道啊。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揣测哈。对，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为什么不就地解决啊？还要劈好了燔祭的柴？你看走多远，到了第三日，他至少走了两个整天啊，清早起来嘛，第三日两个整天，第三日不知道哪一天哪个时辰到的，不知道。这么远的路，就事先劈好了柴啊，燔祭的柴啊。这是亚伯拉罕的敬虔啊，他不是到时候再说，他的心态不是到时候再说，献祭给上帝的事情不是到时候再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对啊，我这边临时再讲一个美国的民主政治、啊、对，基督徒都支持右派的、啊、支持川普、啊、对，没有 我没有支持川普，我谁都不支持，对，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在定夺的，对，谁来现在政治上面 领导全世界是神自己在定夺的，对， 我个人不敢说什么，不过基督徒你要知道，你不要被骗了，被这个事情骗了、啊、对、啊、我这样说我不代表说我选边站、啊、我赶快跟弟兄姐妹讲，可是 就是 一个单件的事情而已，对啊，那么选总统 为了要又拉选票讨好基督徒哦，对、啊，就拿他的行程里面就摆一个去到哪一个教会里面，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听讲道，听完讲到呢，那你在海外的教会哈，那大礼堂嘛，大家都穿得很正式啊，穿西装打领带啊，啊，然后冷气开得很强啊，然后坐在那一边啊，然后崇拜程序有一个环节就是传奉献带。今天他4年多前当还在当总统的时候，也就进去了，进去教堂里面崇拜，他没有料到这一招。还有传奉献带，那后来人家就这个摄影记者就全部都照下来了，就聚焦他怎么做啊，就照下来，后来就放出来了，那大家都看到了嘛。哎，传奉献带，他好像都没有想到、啊、要传奉献带这回事。然后等到传到附近的时候，哎，对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他临时的口袋里面那把皮夹子拿出来，然后就掏了100块，然后放在奉献袋，然后摄影机就把它照下来了。你相信这老兄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吗？对啊，我当牧师当那么久，看到这一幕，我说我不觉得我信，我不觉得我信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我不觉得。对，为什么？亚伯拉罕为了一次献祭，要走2天多3天的路程，他才先劈好了，带上去的。对，敬虔的基督徒，你在家里预备好你的奉献， 有些人一个月奉献一次，有些人每个礼拜都奉献。你是预备好了，这叫敬虔。你心预备好了，所以你奉献的心智也预备好了。亚伯拉罕走在我们前面啊，人家要去献祭啊，往神所指示的地方献祭啊。两天前还没出发，柴火就预备好了，背上去的，这个叫献祭，这样叫敬虔。对，心预备好了，不是临时搞出来的，对，不是。当然啦、啊。那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刚刚信主的这些规矩都不知道的话，当然就临时会有这种尴尬出来。是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问题的。可是不是那一种，是这个被人家拱出来代表哦，这是神的旨意。是啊，如果神的旨意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该招了。怎么样该招？圣经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的旨意兴起一个不敬虔的人？有没有？有。亚述帝国兴起西拿基利，一点都不敬虔的外国皇帝。神要兴起这个人干嘛？责罚以色列民。你说神的子民有这种神兴起一个不敬虔的人来干嘛？真的合神心意啊？说这个人是神预备的、啊、如果这个人不敬虔是神预备，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要责罚、啊、那你看清楚圣经，读懂它，你读懂它你 才知道，对不对？不是只是用人的想法，人单方面的 去想神的作为，你不看圣经的，不好好学圣经的，对，真正神要兴起合神心意的，那是真正敬虔的，像大卫这种还没有当王就是一个敬虔人，对，那是真正神兴起的敬虔人。对，另外一方面神也会兴起不敬虔的人，也会有，目的是责罚神的子民。对，先搞清楚哈，基督徒要去拱人的话，你要想清楚啊。对，先把圣经先读通了，学通了， 你才来讲神的旨意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了。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到了，他知道神所指示的地方到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告诉他的仆人，你们呢在跟驴在这里等候，我跟童子啊，这个时候应该是14岁哈、啊，以上14岁的时候，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把仆人留在后面，让他们看不到嘛？还不简单？接下来神的心意就把这个孩子杀了，放在火上面了。你多一个人看到，多一个人拦阻啊。就好像大清早起来哈，可能沙拉都没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可能啦，哎，那少一个拦阻啊，哎呀，不然都计划好了，都计划好的，啊，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最后这一段路是亚伯拉罕应该心路历程里面最难的一段，对，最难的一段，对，天人交战，他的情感，对，跟儿子的情感，还有他的相信，他对神旨意的认定，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所以最后这段路肯定是天人交战的路。然后这个时候呢，单纯的14岁的小男孩就问他爸爸一件事了，以撒就问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 亚伯兰这个时候还要很有礼貌的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一副父慈子孝的光景，哪里知道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心里想的是要怎样怎样把他砍下去，让他一个痛快。对，这一个单纯的以撒就继续说了，请看，火跟柴都有了，背上来的嘛，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就看到了要献祭嘛，他爸爸应该有跟他讲，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神要我们去那边献祭，所以他就跟着去了，很单纯的去，对，很单纯的就去了，yeah. 所以他心里会有疑问嘛，既然要献祭，献祭的羔羊献燔祭，要把祭牲啊放在火里面上，对啊，放血了杀了放在火上烧啊，那个祭牲在哪里呢？羊在哪里啊？火跟柴都有了，可能以撒一路都没有看到嘛，对啊，或许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路上买一只啊，他也许可能这样想，可是越走到后来越发现不对，甚至亚伯拉罕都跟两个仆人说，我们要去那边拜一拜神啊，显然就快到了嘛，所以落下两个仆人，就那这个一对父子就继续往前走了。那儿子可能曾经说，那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继续走、啊、那后来真的就是要把以撒捆起来 就在祭坛上要宰他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天上的使者来拦阻，耶和华使者来拦阻、啊、我们先停在这里想一下亚伯拉罕心里在想什么，刚才在讲那个天人交战，如果你看文字没有真的进到那个文字里面细细去体会它里面的那一些心路历程的话，你很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怎么冷血啊，是不是？怎么可以一个信到不带感情呢？当然我们这样讲，对啊，这个是在揣摩，是在猜测哈，不是就定论了，就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冷血的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哈。对、啊，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嗯，对、啊，对、啊，罗马书。我看看有没有在哈，罗马书四章四节的样子，对、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对，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让他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对，他信什么，亚伯拉罕执着于什么，他所信的，他所执着的，表明他那个时候的想法。我们看一下哈，对，罗马书，对，最好记对了，如果记错了，我就丢脸了啊，记错了，对不起。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信神是信怎样的？亚伯拉罕的信，十七节，亚伯拉罕、啊、所信的，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 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什么意思？容许我改一下，我再加一下那个我的笔记档案哈，啊，顺带说明一下哈，对，如果你手边有这个笔记的话，对，感谢主啊，你可以随时的，对，就可以加东西上去，啊，把一些需要的经文以后就不用这样背给人家听了，直接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容许我改一下，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一个人的信，他信仰，他信仰的内涵是什么，就影响到他的想法。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一路上这个天人交战的过程，他心里在想什么？当然他会可惜他的儿子。不过他真正的信，他立足于什么？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尤其是他经历过了什么？不可能生却生了，撒拉月经已经停了，不可能生，可是居然真的怀上孕，因为神说话了。所以亚伯拉罕经历过那个神迹奇事，对他来说，他对于神的想法，他因为经历太多了嘛，对。他经历那么多神大能的同在，那经历那么多神曾经对他说话，后来话语都应验了。所以他相信的神是那一位真的有能力，也有真的这个意愿，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他100岁生儿子就是无变有，他亲自经历的。他还不止经历，他在这个时间点，他已经经历了非常非常多事情了。索多玛、厄摩拉毁于一旦，神曾经跟他的对话，所以在这一些，他不只是一开始哦，在哈兰他75岁的时候，啊，神的话一来，他热血上腾，走，他的撒拉也愿意配合，也就走了这样子。他的信心已经不再是75岁的那个程度了。对。他经历过这个时候，他这个以撒大概14岁吧。对。100岁加14 ,114 岁的时候。亚伯拉罕114岁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已经不再是75岁那个程度，他更深刻的认识神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其实不是那么冷血的概念，不是，对，他的心态可能是怎样的心态？对，像约伯，对，约伯一听到那个噩耗，他的孩子们全部死光光的时候，他马上随口而出讲的是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对，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还没有经历亚伯拉罕那么多呢，那么多神的话、神的应许，那么多在神这样一句一句这样话、一句句应许，甚至跟他立约这样的带领啊，约伯还没有，可是约伯就已经知道有那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他就有这种概念。当然他很痛苦，他也想不通，对，所以约伯才会继续写下去啊。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对于神的认识应该程度上是远远超过约伯那个时候。对，好吧，最坏的打算，神说把儿子献为燔祭，那我真的就是献为燔祭。 为什么我那么冷血？不是冷血，因为多年经历神的话，我知道神绝对不会亏待，我神绝对不会做无聊的事。什么叫无聊的事？没有意义的。一百岁好不容易生下来，好锻炼你信心完嘛？十四岁把你收走吗？甚至要你亲手杀他吗？亚伯拉罕稍微动动脑筋，他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或到最后结局会怎样，可是我相信神，我相信神不误事，我相信神不会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我相信神，他全然的交托，他全然的相信，好吗？那即使是神要我亲手把这个儿子手刃了，让血流在祭坛献给上帝，既然是献给上帝，我也舍得。他的心态，他知道神一定负责到底，神不会搞无聊的事。今天就算是以撒死了，神也能够让他死里复活。对，已经是114岁，减掉75，对，40年的跟随神，40年跟随神，就累积他这个时候的信心，他对神是这样的认定，使死叫死人复活，对，死无变有。所以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真的到最后一刻，如果耶和华的使者没有从天上来拦阻这件事，他刀也就下去了，因为他的信心是这样子。他不是冷血，为什么不是冷血？因为他所相信的上帝肯定在这事情上会做他要做的工作，我只负责顺服。没人能够理解，我相信莎拉如果看到那种当场的现象，她肯定把她的老公骂死，甚至拿棍子来 K 他，都很有可能的拦阻整件事情，然后嘴巴骂他，你怎么那么冷血，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杀。所以亚伯拉罕这一份信心是不是旁人能够理解的？我感谢主，罗马书4:14，神透过保罗啊，把当时候亚伯拉罕那个心，他的想法写出来。因为神是在亚伯拉罕心目中，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死无变有，全部都只是在乎神的作为，神要不要做而已。那既然神叫我这样做，我最好就顺服，我顺服。他亚伯拉罕一路顺服到这个时候，对，从75岁开始一路顺服到底，顺服到这个时候，从来没有落空过。他就只负责顺服神的话，神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他这一次也是赌上去了。对，我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里面的内在心态是这样子。不是他冷血，他考虑的不是人的想法，不是你怎么想我，不是我怎么想，我怎么想这个以撒，我怎么可惜，他不是想我的感受，他心里这个时候想什么？想神而已。神是怎样的神？既然神有话下来，我就负责照着做。你回头来看，从亚伯拉罕75岁，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心啊，向着神一直都是这样的心啊，对，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你有没有感受的？有，一定有，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可是就是这样的操练，我不看环境，感受就是从环境来的。你为什么会委屈？因为人家讲了一句话刺到你心里，所以你委屈啊，所以你被他那句话来牵动了，所以你的人的主观就被那个环境的他影响到你了。对，当你看环境的时候， 西门彼得水面上走着走着，看见风浪，他不看耶稣了，看风浪了，所以就沉下去了。亚伯拉罕这个一路走来，他心里面只就应该就是想，每一次有天人交战，就是在想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是我知道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现在没跟我讲，可是一定有他的原因。我只负责照着神的话做，这个是对我最好的，这个是对，即使是像这个孩子，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信耶稣就是迷信，不过是对的迷信。你信迷了，信什么？信在神的话上面。你放心，放什么心？神不会叫你，神不会再重新用同样一个方法叫你把你儿子杀了，烧在祭坛上面献给神，不会了。一次够了，不需要把你再加上去，不会，你不会临到这种试探的啊，神也不试探你的，你不会，我跟你保证。为什么？因为圣经写好了，有这样的见证够了，所以这个呼召不会临到你。对，你好好学亚伯拉罕就好，这个过程让亚伯拉罕他经历了，然后写在圣经演绎给你看就好了。对，为什么我敢说神不会再呼召另外一个基督徒，说告诉这个基督徒杀来把你儿子杀了献给我，好不容易100岁生的杀了献给我，为什么我敢那么说？因为整件事情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神就是透过亚伯拉罕对那个世代的人讲的，那个世代都在杀子献祭献给他们的偶像了，全部这些拜偶像的都这样想，哎，结果居然他们乐意，哎，农牧时代他们如果能生的生很多的，少一个没关系的，献就献，人家不可惜的。对，神用亚伯拉罕对那个世代讲话，神不喜悦杀子献祭。亚伯拉罕这个是神的子民里面第一个啊，第一个神透过他讲这件事情，整本圣经里面后来陆陆续续提到，以色列民犯大罪，犯什么大罪？拜偶像，其中有一个就拜罗摩，就是把自己儿子杀了献给这个偶像神，神看为大罪啊。那旧约圣经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就我很不是大胆，本来就是这是圣经原则，神不会有一天再叫一个基督徒把你儿子杀了献给我。不会啦，如果有的话，你知道那是异端，那背后那是邪灵，那不是出于神，明白了吗？因为圣经上自己已经有清楚的原则启示了。对，呼召亚伯拉罕干这件事，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不需要第二个，不需要后来的人， 不需要再重复讲述啊，成类似的事情了，不需要，讲一次够了。好，到这边有没有疑问？
阿宇老师好。
那你说，请。
嗯，我有点疑问，疑问什么？
嗯，
就是第八节，他说我儿亚伯拉罕对他儿子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是不是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上帝会预备一只羊羔呢？
他这样说表明他的想法是的，可是那个羊羔如果神没有讲下接下来的话，亚伯拉罕心里觉得就是这个儿子，他不是那么取巧，他不是那么取巧，因为神前面有讲，神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嘛，把他献为燔祭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是以撒就是这个，以撒就是这个燔祭的羊羔，他心里就是这样想，所以他说我儿神必预备。那至于说神是不是会有第二个方法让他儿子以撒不死，不知道，亚伯拉罕心里应该没有底，不过他心里在这句话就表明他相信神一定会预备， 神一定会预备，即使是我这个儿子是神预备的，那也就是这样。或许他可以想成神让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好像一岁的羊羔还没有长大，到十四岁的时候差不多，人生就是这样，所以一辈子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他也甘愿。因为亚伯兰他是活在那一种世代，他的邻居他的周遭人都这么做，杀子献祭，所以他没有圣经，他不像我们今天有圣经啊，他只有神直接话语的带领。当神的话还没有讲到那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管道可以得到神会怎么讲呢、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当然是五味杂陈。对，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献祭的羊羔，这句话讲出来那个味道很多，很广泛的。对，当然他如果有那个想法我也不意外啊，是啊，神会预备另外一个真的羊羔来代替以撒，他多么盼望啊，站在人的情感，他在天人交战的时候他多么盼望。可是我相信他里面的信催逼着他，是神会预备，是神之前讲要把儿子献了献给，那就是我的儿子，那我就这样做。他多么想不要啊，可是这种就是在这种纠结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他讲了一句话，对啊，客西马尼园讲话，对啊，倘若可行让这杯撤去啊，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亚伯罕一模一样的心情在这里，很复杂的。
我明白了。
感谢。
好，谢谢刘老师，感谢神。
不过这个时候他大概就没有那个办法说，我知道，哈哈，神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个羊来代替我儿子。我相信亚伯拉罕不可能那种心态，是那种，反正就是铁了心占耶和华神的便宜一样啊。我知道，所以他也不纠结了，反正我知道，我相信他没有这个底气这样想啊。就比较像的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种纠结了。对，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或想法？
于老师，我还有一点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刚才你讲这个以撒，他大概是14岁的童子背柴去上山，我们都知道上山的路程非常艰辛啊！哎呦，如果往上坡，他还背着柴。刚才你说这个童子大概14岁，我儿子就差不多这个年龄，我都觉得他背这个柴都非常费力，如果让他上山的话，就更难了。我就想，他可能不是14岁耶。
哦，那你觉得是他是18岁喽？
可能更大一点年龄，这个担这个柴。他最起码有力气去上山啊。
OK， 那是啊，你把那个山想成了你家附近的山了。
我没有，我就这样推论，我就是这样想啊。
对啊，你印象中的山应该不是亚伯拉罕他们的山。对，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那个地方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啊，就是圣殿那附近啊。基本上就是光秃秃的啊，没有太像我们那个秦岭啊，那个照片让你看起来就是郁郁葱葱，满是树林啊。即使是山东那边的泰山，也是郁郁葱葱的，到处树林啊。对。亚伯罕那边不是，所以他那个柴火有可能那个要先预备好的原因，是因为不确定那边是不是真的砍得到太够的柴火。对，
对，
所以呢，他不太会，然后也不太可能说只就是这个爸爸欺负儿子、啊、就让儿子背，反正我已经114岁了，这样让儿子背，没有，他活到175岁了。 他的人生还蛮长的，活在神的眷顾之下的人。他人生还活得蛮长的，114岁吧。我一直有这个印象啊，是我们可能后来的经文会看到，应该是114岁。对。Oops， 那个算了，那个临时找不到。对，反正我有个印象，大概14岁的时候。对，那这不是那么顶重要了吧？我们就这样过去了啊。
好，谢谢于老师。好，
不会不会。好，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或是想法？你我们在揣摩亚伯拉罕的心情。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是，对，可是他怎么样度过这个很复杂的心情？就像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园祷告那一句话，就是那种靠着这样一个认定，神的话不会错，神告诉我的事情，我照做。父啊，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我相信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对，已经是很清楚，把你儿子献了，哪一个儿子还不是以实玛利都指定清楚，名字都讲出来。对，对。来，所以那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呢、啊。所以神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就是对他心里一定是很纠结的，可是在这种纠结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他最后怎么样做决定？照神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我相信整个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基督徒你的信在信这个叫做信，照神的意思，不是照我肉体意思，不是照我的眼目情欲，不是照我的这个肉体情欲，不是照我的今生情欲，就单单神的意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最聪明的路径，这是最短的路径，这是最不费力的路径，因为有了耶稣的命令照着去行的，耶稣会向他显现。整本圣经屡试不爽，就是这个，这就是定律。我们信耶稣的人非常科学，我们不是迷信，然后我们心智上就类似像迷信，可是我们却不是迷信，为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信在神的话上面。我们信神的话，不是哪一天于老师哦，心里有一个感动，告诉我们普天下宣告，现在神对我们说话，就那句话跟圣经没有关系，不会的，也不会有这种哇，圣经里面很熟，我背了一句哪一节经文，那一节经文我们拿出来当做神对我们现在的圣旨，为什么不会？因为一节不够，有上下文。你要回到那一节的上下文看，神对我们有这种直接的启示，一定是从圣经的经文的脉络里面，一定是解经跟当初神讲那一节圣经的脉络是吻合的。所以只要你听到任何一个再怎么有名望的牧师，哦，他当着千万人面前在宣告那一节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现在的启示，你最好小心。为什么？你把那一节圣经需要拿回去他原来的位置上，上下文好好捋一捋，他讲的跟原来经文本身的他那个捋一捋的一不一致，一致你就可以相信那是神的宣告，耶和华如此说。如果不一致的话，你看着好了。对，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个就是假先知了。所以要解经，一定是照着原来在圣经启示的那些脉络，你不能偏离了那个脉络，偏离叫做断章取义。 你不能瞎蒙一句话然后说那是耶和华神说的，结果这跟圣经没关系，不可以的。好，那你有很清楚的，你学圣经，你经过装备了，你有这些清楚圣经的脉络，然后你解经的原则，那节圣经你照着做，神肯定要向你显现能力的显现，他会让你经历那一句圣经的。我感谢主啊。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对，所以童子问啦，以撒在问他老爸，现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耶和啊，对不起，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好，接下来到第九节了。他们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火摆上去了，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的祭坛上的柴上，然后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宰杀他的儿子。你有没有看到经文当中告诉你亚伯拉罕在那边等啊，四面环顾啊，有没有一只羊来取代我儿子啊，有没有？没有，连续动作，坛煮好了，把柴摆上去，接下来他儿子绑了，然后放在 柴火上面，然后就大家砍了，要杀他儿子，连续动作，这连续动作，对，连续动作在讲什么？他没有在想是不是有预备一只羊羔啊，四面环顾在找，没有。所以这个连续动作告诉你什么事情？前面的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那时候心里很清楚，神必预备指的就是以撒，指的就是以撒。所以他接下来的动作是没有断了，连续的动作的。如果他心里想，哦，神一定预备另外一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哦，必预备。如果耶和华以勒那个动机就是一定有别的羊羔来代替我儿子，所以他肯定停下脚步，然后每做一个动作四面环顾一下，每做一个动作四面环顾一下。不是，他不是这样。人家心里想什么，就是以撒，就是以撒，就是以撒。因为神说，就是因为神不会虚谎的，就是以撒。来。所以这里你就更能够体会了亚伯兰他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因为他经历过了，100岁生不出来生出来了，对，他经历过，他知道这个孩子纯粹神给的，既然纯粹神给的，我已经很感恩了，有这么14年，如果是14岁的话，相处的时间，我已经很感恩了。今天神要把它收回去，神已经指明要把它收回去。主啊，我甘愿。这是亚伯拉罕的信。一点都没有取巧。对。他的信就是这样忠心的信。对。好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是分析亚伯拉罕，那以撒呢？他什么时候发现他自己就是他老爸心中的祭物啊？什么时候发现的？走路的时候应该没有发现，所以问这个问题啊，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一直是到了以后，对啊，对啊，他还帮忙把柴火卸下来呢。还当他老爸的这个打下手呢，对啊，筑坛的时候可能还帮忙筑呢，堆柴火的时候可能还帮忙堆呢，没想到什么都预备好，就剩一只祭物的时候，他老爸还没有停下脚步，四面张望一下都没有， 就直接把他儿子叫过来，手脚绑起来。那个时候他应该知道了，就是他，他就是那个祭物，耶和华必预备，就是你。他那时候听到了，他应该知道了。请问他的反应是怎样？继续被绑，他的反应就是继续被绑。对啊，他继续被他老爸绑。你绑一个绑的动作是有过程的，手要绑，脚要绑，是有过程的。莫名其妙，他老爸开始把他的脚绑起来，把他手绑起来，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绑我呢？我想绑的过程，他在心知肚明了。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啊。为什么这个如果是个十四岁这个孩子，他怎么知道他是祭物？因为他邻居们都这样干，他旁边的邻居们都杀子献祭啊，所以这些都多有耳闻了。哎，结果他还没有反抗，他居然没有反抗。这是另外一个奇葩、啊，这一对父子真的是奇葩，对，做出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对。那老爸一听有神的感动，然后就干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不像我们今天可以用解经原则来分辨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他只有迷信的份，在那个时候只有像是迷信一样，神一有感动，他就认定那是神的声音，然后就开干。这实在是很奇特的这样一个老爸，而儿子也是，他发现他自己就是那个要被杀的祭物的时候，他居然就乖乖的被绑了，然后就乖乖的就躺。你绑只能绑到一种程度，对不对？你要挣扎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挣扎的嘛，对吧？尤其我们现在那些这个侦探片啊，刑事案件的这种电视电影多的是啊，不演，人家都知道这样演，难道以撒不知道要挣扎吗？肯定，如果他想挣扎了，肯定挣扎。哎，可是呢，经文上有没有写他挣扎？把柴捆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就放在坛的柴上。这个儿子就乖乖的躺在那里，等候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刻。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你看到一个父亲的信神的那个信，你看到这个儿子对父亲的顺服，这对父子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组。他们里面那一种顺服，那一种对神的信，父亲带着儿子这样的信，父亲带着儿子这样对神对上面的顺服，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好，第十节，动手要下刀要杀了，对啊，刀下留人，对啊，我们电影都这样拍的，对不对？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在创世纪提到很多次啊，那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神向人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对，在创世纪，特别是创世纪，很可能你都可以看到是三一神其中的一位或两位，甚至有可能是三位，不过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圣天使啊。对，不知道。我听他的那个讲话的语气，你大概都又可以看到，对啊，直接是我第一人称的称呼，讲话讲的那么自然，说我就是耶和华神那个我，对、啊，所以这里的耶和华使者很可能就是神的其中一位位格来下手来拦阻这件事情，对，所以天使就说了。你就这个天使，中文翻译的天使，不应该还不是哈，我只能说应该啦， 啊，按照上下文来讲，我不敢说很明确的说，哦，他就不是受造物的圣天使啊，哦，我不敢这样那么直接，不过很可能就是三一神其中一位哈。好，这个是天上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爱害他。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个呢？因为经文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个我就是神自己的口吻了。对。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啊，很可能又是再一次的那耶和华神三位，很可能哈，其中的一位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拦阻这件事情。对，那我刚才一开始就解过，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难道在此之前神不知道吗？神是知道的，一定是知道的，他全知啊。啊，他知道亚伯拉罕信心到这种程度啊！以前拍胸脯跟魔鬼撒旦夸口那个约伯都是这样了，更何况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一定是知道的。哎，可是他为什么讲？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讲给我们听的。啊，写在圣经上面啊，写给哦，原来好像连神都现在才知道，不是，是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亚伯拉罕是走过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在神面前被神来纪念？原来他里面那个信到这种程度，没有这个故事写出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有了这个故事，做了一个见证。哦，原来神为什么要这样讲？亚伯拉罕啊，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为什么他的信那么可贵？啊，所以有这段故事啊，神就是让这个故事出现在历史当中，然后就记录下来啊。所以言下之意，我们相信这不是神话，这是历史当中真实的出现过有这么一个故事。对，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我。好，最后面了哈，我感谢主。对，拦阻了以后，马上神预备了。对，13节、14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这个时候举目观看了。对，举目观看有用意了。既然拦阻了这件，肯定有个替代的。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就真的是神必预备了。我相信亚伯拉罕本身。啊，他跟儿子讲那句话，他心里想的就是神就是预备你以撒，神就是预备你，所以他要砍杀以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对，竹坛搭柴火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的犹豫，然后把以撒绑起来放到柴火上面，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对，神就是预备以撒，就。那耶和华神自己来拦阻这件事情，拦阻这件事情就是整个故事对那个世代来说最重要这件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就原先神让亚伯拉罕杀子献祭这个指令下来，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大环境都这个样子，结果神就好像是在撒旦面前宣告约伯不会跌倒，约伯对神的信是不可能跌倒的，就好像这样子， 在撒旦面前宣告一样，那神也就看这件事情，对，也就像这些拜偶像的世界来宣告，对，那撒子限制的世界来宣告，也就是魔鬼撒旦的世界来宣告，我所看重的我的仆人亚伯拉罕，他不会像你们这个他的信，他信耶和华的神的心比你们拜偶像的心，对，没有比不上的，只有胜过的。所以神好像是在透过亚伯拉罕在向拜偶像的世界在夸胜一样，然后最后来拦阻他们，就是向这个杀子献祭的世界在宣告，独一真神不会让你们干这种事。就是这样的宣告。我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解经，在这边经文没有写神事实上是做这个宣告，为什么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呢？因为整本圣经，整个旧约圣经讲到后来就是这个样子，神不要人杀子献祭，神不愿意杀子献祭的事情出现在敬拜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规矩里头，神不愿意啊。也就是宣告这件事情不是不愿意而已，这是大罪。也就是在亚伯罕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每次每个礼拜天都有讲到，没有了。那个时候就使用亚伯拉罕，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先知，透过他像演行动剧一样来宣告，就是全世界的，对啊，让他们有机会知道拜耶和华神的人的想法，神是怎么样的想法，透过亚伯拉罕担任一个先知，用他的生命就好像用诺亚一样在那个时代讲话。好，到这里有疑问吗？神一定会预备，那接下来就是神的应许了，对，好像是通过考验的。那考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神不知道 哦他一定会通过或不通过，哦通过了，好棒棒好棒棒，鼓励你，不是，鼓励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后来学圣经的人看的。对，好，那鼓励什么，内涵什么，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对，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以撒是亚伯拉罕独一凭着应许所生的儿子，你的后裔，就是这个后裔。万国有没有因为以撒得福呢？你仔细想一想，以撒不像，就是圣经记载上面，他的信心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大，生的孩子也没有他儿子雅各生的那么多，他伟大到哪里啊？他成为万国得福的依据在哪里啊？这到底在讲了什么？对啊，子孙有没有多起来？有，后来以色列民，就是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讲了好几次了哈。现在创世纪解经解到现在讲了好几次了哈，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所以这边又讲得更仔细了。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有什么仇敌呢？好像他都与人为善，除了前面那个四王被他带领之下，带领他那个五王的盟邦，然后就打败了扫罗，他有哪些仇敌呢？那些人后来也没有把亚伯拉罕当作仇敌来追讨啊，也没有啊，这仇敌到底是谁？然后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会得福，刚才有分析过，以撒好像也没有太多使人得福的作为出来，那到底在讲什么？ 你大概听得出来哈，这是属灵征战的讲法，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在人的世界，以撒的子孙后来怎么样？得到迦南地的城门，对不对？后来进占迦南地了。地上的万国有没有因为当时候进占迦南地的以色列而得福呢？其实好像没有耶。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我们学了这么多圣经里面以色列历史，事实上他们基本上只顾自己的，只顾自己啊，能够顾到以色列的民族复兴已经很不错了。对啊，你这大部分的时候是顾自己，不是顾民族。好啦，即使有那么段时间顾了民族，好啦，他民族复兴起来，有没有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呢？好像也没有。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地上的万国必因你那个后裔得福吗？因为以撒得福吗？好像也没有。其实这里你整本圣经上来看，这里很可能啊，应该我们不要说很可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能，几乎就是了。这个你的后裔指的就是基督，这就没错了，这不会有错的。对，地上后裔因为地上万国因基督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而且里面接一句，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后来的这位基督那一位后裔，他就是那一位像亚伯拉罕一样单单听从神的话的那一个代表。甚至亚伯拉罕可能人生还有小瑕疵，可是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一点瑕疵。对啊，他不会跟人家骗哦，他不是我太太，是我妹妹。他不会，耶稣没有不需要做这个骗。对，所以只有这个后裔能真正做到了这一句神的应许。除此之外，其他再怎么伟大的，我们读以色列历史，再怎么伟大的那些君王，像大卫啊，都没有做到地上的万国因为他得福。哎呀，完全实现地上的万国因为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个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是谁啊？只有耶稣。好啦，那从这一节我们就回过头来看，整个串在一起了。原来那一个乖乖的以撒等着被宰的像谁啊？像不像耶稣啊？很像，对不对？整个故事当中，事实上耶和华以勒神，我们的神一定供应，一定预备。预备谁？那个除罪的羊是谁啊？不就是耶稣吗？所以如果我们解经没有解到十八节的话，我们很难就想哦，直接就跳到哦，那个就是耶稣。哦，原来这整件事情就是要就显出主耶稣基督，要预言主耶稣基督，我们很难做这样的连接。对，可是到了第十八节，你把它想透一点，地上万族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那个你的后裔是指啊、哦，原来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把它拉进了前面整个故事，像一个行动剧，他要告诉我们后来的世人，对啊，以撒的角色就好像耶稣啊，我只能说好像啊，不禁让你联想到耶稣。然后呢，然后以撒乖乖的躺在那里杀，然后天上的使者，对，耶和华的使者一拦阻了以后，耶和华必预备谁？那个除罪的羔羊，那替死的羔羊，这又好像耶稣了，对不对？主耶稣是替我们赎罪的。对，然后又看到那个，对，亚伯拉罕那个坚定的信，那个坚定的信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啊、像不像父神呢？像不像父神的心态？ 要把他的独生子对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像不像？所以整个故事他能够有这样跟后来的主耶稣基督带出来的救恩连结在一起，就是因为十八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谁是那个你的后裔？以撒看起来怎么都不像啊，连大卫都不像。对，那真正能够实现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能够使万国得福的那个后裔，你只能说是耶稣。所以整个又串在一块了，所以新旧约圣经又整个贯通在一块了，感谢主哈。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可以请我们杨燕姐妹可不可以带我们结束祷告啊？
老师不方便
啊，不方便，好好好好，那、没关系没关系，
好的，
好，我们请戴淑英姐妹可不可以啊？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话筒打开，麻烦了。
方便方便。
好，谢谢。
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以上的丰盛的带领，感谢你差派你神家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与牧师，主啊来讲解这一段。主啊，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会凭着我们自己那种去读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你不认识，对你的旨意在亚伯拉罕和那个以撒身上我们可能不明白。主啊今天解开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有预备，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主啊我们只要真的完全的认识你，信靠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主啊你要做成你要做的工作。主啊今天也对照到我们自己啊，亚伯拉罕跟我们自己里面的信对照了一下，主啊我们真的是很亏欠，我们真的很小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借着圣经启示了那么多的真理，主啊这么多的神家的仆人那么的认识你信靠你，主啊不就是来帮助我们来更认识你吗？主啊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主要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信，乃是你圣经的启示，主要你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主要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光照的时候，主要我们一点点来经历你啊，经历你是信实的，你是与我们同在的，只要我们坚定的跟随你，抓住你的话，主要我们知道就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坚定的认识你。主啊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主啊你的良善，你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宽容忍耐的包容的心。主啊我们今天这样亏欠你，求你赦免我们，继续带领赐福我们每一次，主啊来学习，来更明白更认识你的旨意，求你赐福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主日崇拜，主啊我们真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你，听孩子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戴姐，
阿们
阿们。
感谢主。